来了一个这个，
好可爱哦！啊，人家敲像木鱼一样的东西吗？
这是什么？静坐用的吗？
静坐用的，
对对。
好可爱。
铜啊，
铜的。这个是阿拉伯文吗？这个讲什么？
管他的，反正就
对伊斯兰教用的吧？
不是啦，是佛教用的啦。
那为什么？
那是尼泊尔的，那应该是藏文吧？
是藏文吗？
对对对。
Silent mind。
对对对。
密宗的话去。
对啊。在上一个礼拜上第十四节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状况哈，因为上个礼拜我上课，头有点痛，然后我在跟丁山对谈的时候，我不是念了一段吗？然后我问丁山说：“你的译本是怎么样？”结果他的译本居然跟我的完全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让丁山念他的书的部分，按照塞斯文化的书来念。当我回去以后，我觉得很疑惑，所以呢，我就把英文版的把它拿出来看。然后呢，我今天就整理了一些给你们参考哈。然后我发现这问题好像蛮多的哈。我先把这个塞斯他在讲早期课的脉络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就是说这里现在是第十四节，那塞斯一开始能够接触到这个真罗伯兹哈，那他想尽所有的办法，他都在讲些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哈，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第一册、第二册会这么难翻，连塞斯文化都出现问题哈？我想你们都是。英文程度都不错啊！你看这原文的内容，然后再比对第十三节，你就知道他翻错了啊！他的确是翻错了哈。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三是试图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我们所用的感官，我们用的感官跟他所用的感官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呢所用的感官，我们。好像叫做什么内在感官或什么的哈，但是其实你必须要从一个角度去了解哈，就是它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它的组成身体的方式，它的信念组成的方式，它的情感组成的方式，以及整个的操作的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我们认真去考虑的点。我今天不是在谈说谁翻译的对，谁翻译的错，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偏狭了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物质的角度去解塞斯书，我们常常会忘记他其实他真正要描述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在第一册开始齁，就开始谈内在感官，然后呢他内在感官谈完，到第二册他开始谈这个内在宇宙定律，好，然后再慢慢再谈物质成像的法则，然后再谈什么谈三个两难之举，所以这是一串的上来的哈。那他这些描述，我们先不要去看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整体上来讲的话，他到底在跟我们说些什么？他希望跟我们说些什么？好，那我这里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摘录跟讨论的哈。然后我今天是读到第七册的。294节齁。那294节这一册这个地方呢，他谈到几个点，我觉得很有趣齁。首先我把它列在前面，你来看一下这个拿说这一篇。我念给大家好了齁。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一个点，就是说人格到上一层次到底是什么。 你必须要从内在感官来看，我们的第八个内在感官就是说就是解套啦，或者是到第九个内在感官，就是说他解套的意思是说或者是说他提到的那个内在感官大部分都会提到人格能量人格元素的扩散或弥漫。那在我们上早期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一个字叫 diffuse， 对不对？我上次念错了，都念一个 s 哈、哦，总是想，那是有网络朋友跟我更正了，感谢他哈。diffuse 就是说它弥漫，那弥漫以后会怎样？啊、哦，弥漫以后，他这里提到哈、哦，他说呢，他在294节，因为他们是在猜他的朋友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他们跑到巴拿马的首都叫拿梭这个地方去玩，然后呢真就可以很仔细的去看这个山的细节，然后怎么攀登的方向怎么样。那这是赛斯的论述、哦、他说呢有一点他必须要说明，就是说如果拿梭这个地图不见了，或者是海洋海浪的状海岸线的状况改变了，或者根本沉没在地底了齁、哦。那么真就一定没有办法。那可是对他来讲的话齁、哦、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说如果这些地名从加勒比海的地图上被淘汰的话齁、哦、真将无法填补它。所以这是真的缺点，对不对？而我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性，对不对？他只要对焦到前面一点，他就知道拿梭的所有的地理状况，对不对？假设这样讲好了啦，突然间比如说威尼斯不是说慢慢要往海底沉吗？那有一天威尼斯真的沉到海底了，那我们永远不知道威尼斯的样子了，除非是以前的照片，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实际上的样子。据说最近有一个日本的海岛在北海道不见了，几天之内突然间不见了，消到海底下去了。那他是说如果这个地名从加勒比海上被淘汰的话，真是无法弥补它。可是我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真能够很正确的感知当地的方向，但是他不行。也就是说一个弥漫的人格，一个他比我们更加弥漫的一个人格的话，他没有办法像真一样很正确去感知当地的方向。他全部的印象都是用情感用感觉抓回来了。所以你去看后面的，从不晓得第几册开始，他在都是用感觉的，都是用感受这个去抓那个感觉。比如说啊，我有什么感觉，我有什么感觉，我有什么感觉，这样子。那你在想哦，这是不是一种弥漫的状态？那假设说我们今天要练习内在感官，或者是说练习通灵，或练习心理实践的话，其实我们就必须要让我们自己是处在一种弥漫的状态，或者是说解离的状态，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因为你去研究他的内在感官，他大部分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那梦境状态是不是仍然也是一个弥漫状态？因为你绝对找不到梦境的地点。那梦境的地方呢，它可以无限的发展，然后无限的扩张，可是它并没有真实的时空地点。对物质的感官来讲，因为它是弥漫的。好，那假设说今天赛斯过来，我们看不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弥漫的。它是弥漫的，那它可以贴近你，它可以进入你的思想，它可以知道你的所有的感受，因为它是弥漫的。好，那我们要知道现在过去未来，要知道刚开始的直接认知第一个感官，那有人翻译成内在振动性触觉，到后来的观念的感官，或者是说离开了这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能量人格元素的收缩或扩张，这些都牵涉到一个意识的弥漫嘛，是不是？它是一个弥漫的现象，它是一个扩散的现象。那在一种扩散的现象的时候，你可以到上一层去。 然后他们在解东西的话，这个拿说这一段他提到，他说真能够正确的感知当地的方向，但是我不行。那你会说，赛斯你那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到这物质世界来？因为我们要切身的感受，对不对？然后我们要什么美味的品尝，更强烈的美味的品尝。那所有的品尝跟所有的感受，基本上它会是一种状态，它的状态就是它会处在一个浓缩的，我们这一生所过的生活哈，它会完全是在有浓缩的状态。我这边有几例子给你们哈，就它会处在一个浓缩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所经过了以后，你去看那个南希的濒死经验，那个它的内容，对不对？他所过的任何生活哈，他这一辈子所过的任何生活，似乎是在一个状态之下，就是它是一个浓缩的记忆体，而且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以比如说这样讲，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可以骗自己或骗别人，但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能骗，因为我们所经过的生活在我们的情感的深处是我们的内在的指令，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指令，而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镶嵌拼图的状态之下。我在这个为什么需要正确感受这个地方哈，赛斯是讲到说，以某种说法，你的前身、你的今生、你的来生，全部压缩在你体验的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点里面。那这里有两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你过的任何一生哈，假设说你有前身的，那或者是有来生，它全部都压缩在任何在你现在体验的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点里面。在二那个地方，心理时间的内在感官来看上一层的不同，就是感受它是有整套的指令在你的情感里面，而这个情感呢，它是浓缩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那换言之，你今天这一世或这一辈子所在过的任何生活，它也是会继续的浓缩下来，对吗？就你的任何的情感状态齁，它会完完全全完整的记录在你的意识田里面。你的意识田里面它会记载着所有你的今生、你的前生、你的现身，然后你现在的状况的一个特定片刻里面，它全部都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面对我们的真实情感，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骗任何人。因为它都全部被记录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假设说你要去取得这个资讯的时候，是你必须要处在一个弥漫的状态、解离的状态，也就是你进入内在感官的这种状态。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假设说我看了我不懂，对不对？那是有一个懂的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前生、今生跟来生，它全部都在一个意识田里面，而这个懂所有事情的自己，他事实上比你的就是层次，不是层次的，就是次元比较高一点，然后他完全可以看到所有你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好，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那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人类的感官是受制于什么？我先念王继庆女士的版本，王姐的版本，他说就那幅墨水画而言，哪一幅墨水画，就是 罗的第五度空间的那个冒水化而言，他说你不要忘记，当你们人类受困于他的感官的时候，试图在你们的物质世界里面要超越感官，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想要得到内在感官吗？得到通灵资料吗？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想要知道现在、过去、未来，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想要知道什么 solution， 对不对？什么灵感，对不对？那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感官没有办法做到的一点，这是王继庆女士所关的。当你们人类受困于感官的时候，为什么受制于感官？是不是因为我的上一层希望切身跟每位去体验现状，所以我看不到我上面那一层已经有的资讯嘛？在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我们所有的这一生的所有的指令，它全部都放在于我们情感跟上一层之间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情感的深处了。好，那因此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一点。如果看到那一点的话，那就跟弥漫的状态是一样的。可是你是可以看得到，也就是如果你是处在一个弥漫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好，你如果处在一个弥漫状态的时候，就像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当你对自己的情感能够更加深入的时候，其实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有先生，你有太太，或你有好朋友，或你有一群同样在读赛斯书的朋友，如果你深入你的情感，那继续深入的时候，再到更深的情况之下，你突然间会了解他上一层的关系嘛。就好像真跟罗，对不对？两个人生生世世都一直玩在一起啊，不是你当哥哥我当弟弟，不然你当爸爸我当孩子，不然就你当妈妈我当你的女儿，或者是当姐妹，或者当怎么样，总而言之玩来玩去，其实都是自家人在玩啊。而且鲁伯跟耶稣他根本就同一个存有，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内心有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愤怒或现状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深入那个情感到一个程度，你是不是可以解离，是不是伪装的解脱嘛？好，那你知道赛斯书从开始在传这个赛斯资料之后，其实你知道赛斯对真跟耶瑟的信念是什么？他不断去抓他的感觉，对不对？你不断去抓他，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哦，我现在感觉有一个什么花盆，我现在感觉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不断在抓感觉。那我问各位，什么叫抓感觉？所以在十三节的时候，他不是提到那个固化的情感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谈固化情感？因为你把很多的感觉慢慢抓进来，是不是开始固化了？开始知道那个，你会从东抓西抓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了解到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需要描述一个东西出来，因为我们太注重现在现实的状况，所以我们对出现在脑海中或者是出现在旁边的很多的信息跟感情跟感觉跟影像，我们是不在乎的。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我们做很多梦，对不对？我们对那些梦中的形象，那些象征，我们根本不在乎。但是假如你能够深入你的感情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提到真跟裸，你看他的过去当中，当真的是当父子的啦，当母女的啦，当姐妹的啦，当朋友的啦，甚至帮这个反正各种形式都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情感，假如你深入你的情感的话，那情感当中会不会让你一直看到很多不同的感觉跟感受？那我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跳出某些感觉出来？那假设这样讲，假设你一直去确认自己的感受，一直确认自己的感受，一起去抓这个感觉回来，然后你把它做一个联想跟统合，把它整合，然后一个程度之后，你知道刚开始到了第500多节之后，进入灵魂永生之后，那个真的 猜测能力，他的预感能力跟他的遥知的能力强到不行了。真的有很多人来找他，跟他讲说：“哎，我的孩子走失了，他在哪？然后他在工厂里面，在哪个地方的工厂，在哪里？”他都能够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刚提到哈，第五次元的运用意识方式跟第三次元的运用意识方式不一样，感官的感觉方式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要用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感觉或感官或理性的方式去看赛事资料的话，你永远会有问题，因为它掉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diffuse， 一种弥漫状态，一种解离状态，然后要去不断去，因为你去抓你的感觉，比如说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南抓一下，北抓一下，这些东西一抓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统合的东西，它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就好像你在梦中，你可能东抓一下西抓一下，那个好像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赛斯在早期课他有提到，比如说当你在一个这样讲15世纪的街道上，突然间你看到车子，然后你不会看到车子，你会看到老虎，为什么？因为你会合理化，你知道意思吗？你会合理化，你会把那个车子看成老虎。那如果你在21世纪的话，你在路上看到老虎，你会把它变成车子，而且你的感官真的看到车子而不是看到老虎，这就是所谓的伪装实相。因为我们的感官它会自动的把一些东西忽略掉，然后一些东西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它其实是一个专注法则。那所以呢，因为我们接下去可能会谈九种内在感官，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它的一些基础，你不晓得它整个脉络的话，讲也是没有用，因为你不晓得它是怎么运用的。为什么必须要透过心理实践？那心理实践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你很容易进入一种状况。那我这里有提几个东西啊，那还是一样，我们把古圣先贤的一些资料拿来看，像在先进的世界里面，他谈到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对不对？好，那其实先进的意识，各位，你要不要去仔细去想先进到底在说什么？他根本就不是观自在那个人的菩萨，而是说你到了弥漫的状况，要怎么样，自己的那个意识不能损，不能不见的。因为通常我们的意识呢，只要一进入一个其他实相的时候，我们意识基本上是不见的。我们会以那个世界的感官去感觉那个世界，可是我们首先带不回来，再来就是我们无法用我现在这个眼光带我现在的意识到那个世界去。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这里提到说，观自在到行深的时候，它自然到怎么样？自然而然就到上一个阶层去。那意思是说，如果你观察、观看自己的感情，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会深入。观自己的感情到一个程度，自然会深入；观自己的存在到一个程度，你自然会深入。这叫行深了。好。这是行深，我已经讲了有点多次，但是我还是在讲这一节课的时候，我还是再希望把它拿出来讲一讲，因为这是一个印证的事情。你观自在菩萨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重点是在哪里？是在自在，自己的存在，自己意识的存在。当你观察自己的意识存在之后，它就开始行深了。而行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到了其他次元，对不对？那到了一个其他次元的时候，你一定要维持观自在，那么这样你才可以照见嘛。不然如果我现在，如果说我今天到了第五次元，那我就变成第五次元的感觉，然后我就忘了第三次元，那你每天都在进去，可是每天都忘记啊。所以你不会把在上个次元的资料回过头来变成第三次元可以用的东西，所以他才叫你照见五蕴皆空。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你到了上一个次元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因为上个次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弥漫 diffuse， 但你在 diffuse 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回过头来觉得自己的存在？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其实那个我一直提到，其实老子的这个论述当中也一直都有谈到这个部分。他在老子的第十章他就这么讲哦，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淫，焉兮是万物之宗，圣兮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那假设说你以赛斯的角度去解他的话，道路是不是一直在往上走？然后呢，冲的意思是什么？冲的意思说这个我去查了，冲的意思是以非常非常微弱的意识往下走。然后他说往下走齁，用之或不淫，你没有办法全然在，你只因为你现在是在第三次元，对不对？如果说你用第五次元的角度去用它的时候，倒冲是非常微小的水量往前走齁，然后呢用之或不淫，但是呢是焉兮是万物之宗，你到上一层的时候是什么？万物之宗，所有这个世界一切事情的来源。焉兮是万物之中，圣兮是后存，那是不是有那个弥漫的感觉？是不是是后存，好像存好像不存，吾不知谁之子，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象帝之先，上帝之子，上帝 之先。所以意思是说呢，从上一层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切万有嘛，一切万有在上一层，然后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谁从哪里来，可是是我们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之子，我们是一切万有之子，所以我们呢象帝之先，是我们根本就是一切万有的在我们之上的，一切万人在我们这个层次之上。那我们怎么样用走那个道路，怎么样能够进去呢？就是要至少维持观自在，就是在弥漫的状态你还能够维持自己意识的存在。那关于这一点，各位有什么想法？我希望是讨论课啦，那你们是怎么想的？好，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古圣先贤的教导会这么像？当然我知道，你们如果看坊间的一些解释老子或者是解释心经，可能不是我这一套。好，但是我是现在是以赛斯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时候，然后他去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他其实都在上一层。那所以我今天有想要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期待，像冥想，那他其实在他的文章当中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是期待？期待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以为那个期待耶，这是在早期课第78节，他说期待不仅对物质建构形成很重要的关键，并且他也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在自信将会被个体所接受，然后呢个体再把自信按照期待的方式进行解释。所以那么个性的核心就是这个个体的期待，如果一个人要改变命运的话，愿望是不够的，那期待才可以。那这里是说内在的信息直接就放在你个体里面，而且是个体所接受的，这个部分变成期待。这个解释有没有跟我们了解的期待不太一样？我们说我很多人说心想事成，对不对？那心想事成我怎么想就会成，对不对？可是根据这个早期课第78节第76节他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呢，期待不仅对物质建构的形成至为重要， 并且他也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在资讯将会被个体接受，然后个体再把资讯按照期待的方式进行解释，所以它是内在资讯，是不是？有找到吗？有哈，意思是说期待是内在资讯，它你接受什么样的内在资讯，而且内在资讯被个体接受，所以那个期待并不是你的自我所以为的那个期待，而是什么？内在资讯。那内在资讯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另外意思就是你由衷的感觉啊，那上个礼拜丁山念的那个赛斯文化的版本是这样翻的，他说就墨水的速写来说，不要忘记你化妆的男人虽然禁锢于自己的感官中，却想要在你们的物质世界超越他们。然后他把 your man 把它解释成你化妆的男人，他说你化妆的人其实什么都感知不到，然而这是因为这些非常程式的感官他才有机会瞥见其他次元，或更切的来说花掘到其他次元可以瞥见。好，那你们去看原文，原文其实那个差很多，为什么呢？不是化妆人，是我们，好，是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参考前面的第十三节的内容。第三节是耶瑟说的，他说我一年多前做的墨水素描代表着人类被他的感官所制约，所以谁被制约？人类嘛，好，人类被他的感官所制约，而通过线条向外凝视是想看到更多的东西，是不是发现其他次元？意思是说他在讲一个东西，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深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创造另外一个次元，这是这一节课的上面所提到的内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谈了，因为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论述之一。你怎么操作你跟内在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你怎么操作内在感官，我觉得这一段英文或者是翻译出来的东西，他在讲的东西是说，王继庆的女士的翻译是这样翻的，他说就那幅墨水画而言，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是罗画的第五空间，他说别忘了当你们人类受困到其感受困于其感官，因为我们到了物质世界以后，我们的感官不可能是弥漫的吧，所以我们受制于我们的感官，然后试图在你们的物质世界想要超越感官，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内在感官或者是通灵资料，你们什么都看不见，你们意思是我们嘛，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透过这些最世俗的或者最原始的世俗的感官才有机会发现那超越的地方，而那是真的是有个超越的地方可以窥探的。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你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我们深入那个感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感官会被开花。因为其实在第十四章当中他开始在讲内在感官，你如果去看一下第十四章的内容，我有附，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他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开始他要谈的是说，我们只要深入我们的情感，那我们就能够发掘我们的内在感官。那么现在是说，现在讲的是说你化妆的这个男人呢，他没有感官，可是你化他以后他可以有感官看这个世界。我想跟严鲁尼对照的话，我觉得这是翻错了啦。你们怎么想各位？ Jenny 怎么想？王姐的翻译才对嘛，是不是？他有时候有一种感叹，就是说你十三章的内容跟十四章内容是这么样的清楚，为什么翻出来的文会差这么严？因为这个会把整个赛斯要讲的意思完全相左嘛。赛斯的意思是说，当你要作画，你深入你的感觉的时候，那么那个灵感就会出现，那个内在感官就会出现。因为在这一章开始他在谈内在感官，然后呢，第一册的全部的主要内容都在谈那个九种内在感官，所以第一册蛮深的。那到第二册的话，他就开始在讲内在宇宙定律。为什么要讲内在宇宙定律？因为你知道内在感官，那你总知道怎么人家是怎么操作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到英国去，我要不要知道人家英国人怎么生活的？那人家的定律是什么？你若到阿拉伯国家去，你要不要知道某些他们规则定律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知道他的感官的操作方式，然后你要知道他的定律是什么，他内在的定律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够了解他对照起来的话，他也跟你讲说我的操作方式其实跟你不一样。所以他在拿说那一章才会提到说，你们看这个看那个你们很精准，但是他是不精准的哦。为什么他不精准？他必须要从弥漫来，必须要从情感来。所以他有提到，他说你们要问我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跟我有相关的，我才能谈，而且我才有情感去联系去谈。所以不是说完全跟他无关的，我想他也谈不准了，因为他必须要透过情感的方式让他的弥漫能够凝结，所以他当然可以知道所有的一切。比如说从伪装中脱出，那他有形容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你的这个伪装的工具不见了。好，伪装的工具不见了，真的描述是说像一阵风一样。好，但是你假如说再深入它的内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意思不是那样。因为既然是内在感官的话，其实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具有内在感官的能力。那现在是说，因为我们对内在感官的内容不了解，然后我们对宇宙定律不了解，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在抓的时候根本抓不到。我这样讲会不会比较枯燥？会吧？没什么回应的。
我有点不是很理解。
张大哥有什么意见吗？OK， 好吧。那个时候，丁山，我有念的这一段跟丁山内容实在差太远了，所以再加上我有点头痛，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让他去念了哈。那我们那一天所讲的内容是说，至于墨水素描而言，不要忘了，你在你们人类被他的感官所囚禁的试图。在物质宇宙中超越它的期间，你们人类根本不可能感受任何事情，但恰恰通过这些最初的最朴实的感官，从而就有一次目睹这个超越的机会，也就是灵感的来源了。那或者说他确实能够意识到一些他想目睹的超越。好，那我之前我也经常讲，像在我们做创造力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写一篇文章，对不对？你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齁，那他的内在感官会被开花，因为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渐渐变成一个往内在走的这个情况。那我要提这个是因为我要讲内在感官了，尤其是讲心理时间。那心理时间，我们的了解的心理时间跟赛斯他试图让我们了解的那个东西我们可能不会很容易了解，但是你至少要必须要知道说它是一个深入的过程，因为心理实验是一个通道，然后它像一个燃料一样，它把你往那边送。好， 有关你前面的这个内容，当然我们参考这个第十三节内容之外，我们真正讨论的重点是这样讨论的哈。那如果画中人有感官有意识是成立的话，那么画中人的意识就具备了一个片段体或成为一个灵魂的基础，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念相出去，这个念相是不是它会变成有机会变成一个片段体，就我们的意识体啊。好，那问题是说画中的人假如他有感官他也会变成灵魂的一部分，然后呢画中人甚至就可以脱身到转世的世界来，那这样就会导致一种错误了，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一种错误。那赛斯的说出的观点是说绘画作品是作者意识的延伸，是作者行动的延伸，所以画作中隐含着作者的行动，那也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而作者一旦不存在，那画作的意思是永远会存在的。那画作的就是看画的这个读者看的人仍然可以从画当中去取得作者的意识，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识，这是主要的一个观点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观点就是牵涉到内在感官的发展，因为在这一节第十四节才上第十四次，总共上了1000次哦，那这第十四次就开始涉及到内在感官了。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十四节的内容，它已经涉及到内在感官了。有什么想法吗？我为什么去提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现在完完全全都用物质的感官和物质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话，然后我们对赛斯他真正他要整个要传的这个他要让你解释给我们听的一个状况不了解的话，那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真的是会走样，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操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跟关键，那个弥漫的概念，因为从第十三章他提到精神心经，他提到的那个固化情感，他提到那个金属丝网，我觉得他的每一章每一节他都有怎么讲都有联系性的，他都有联系性，为什么谈这个，然后下面为什么谈那个，然后再来为什么谈另外一个，他是一步一步的，因为他是个教育家嘛，那教育家在教他的学生的时候他一定有布局的，他要让你知道一步一步让你了解到他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读了赛斯读了那么久以后，那到底赛斯跟你说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重要关键比如说情感的再深入，然后心理时间的练习，然后为什么不断要拆信封，为什么不断要做摇式的练习，它其实是在学着让现在的这个以物质为取向的感官变成可以使用弥漫性的感官，也就是内在感官。那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真正在投射的它其实是从内在投射进来的，那有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情感投射然后感官的不同操作的方式的不同，跟内在定力跟外在宇宙定力的不同，他提到的外在宇宙定力就是那三个嘛，一个就是瞬时性自发性跟模型，那这个 外在的宇宙定律跟内在的部分的它的十个宇宙定律，然后你知道它的所有的，所以你的这一生或者是你要下一生或者是你要哪一生齁，它其实是有浓缩的，浓缩的在某一个点上。意思是你我不知道佛教的真正的说法，因为我要去查齁，但佛教的真正的说法是你有一个意识田啦。而这意识田它都在集合说你所经过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片刻的经验跟情感，它全部都记在那里。但是有哪些东西是比较容易取得呢？是深刻的那个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所以赛斯很多教导，我知道像那个存在直欲，存在心理学的教导也是一样，他们的说法是说，好，你把你这一生对你来讲你最深刻印象最大的那部分把它排到最前面，不要用时间排，但是用情感的状况在排。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让你了解你的整个架构，整个你的人格的架构是什么，然后你这一次所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好，我们有上过那个欧文亚龙的课嘛，他其中就有一个就是以感情来重排。那其实赛斯书里面也有谈到这个练习。好，如果你去看那个阿西里的书齁，就是那个檀香山的那个教授写的那叫什么当下的，忘记书名了齁，他就是有这些练习了。好，那我们就刚才是第一个嘛，就是说假如是感官是成立的话，那么画中人就可以变成片段体。好，但是事实上画中人他作画他是有意识的凝结没有错，但是主要的是你个人的意识的表达，然后呢这个意识是可以透过看到你的画的人在延伸，但是那个画本身是没有，他是没有能够再投胎或转世的。好，那这个观点我觉得就算他不对的话，那么十三节耶稣讲的那段话才引变成第十四节赛斯讲的这一段话嘛。啊，这两个是有呼应的啦。那我第二点要谈的是说，心理时间的内外感官看上一层次的不同。我们用心理时间的话，我们是在用内外感官去感受上一层跟这一层之间的关系啦。那这个我现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正确去感受我们的感受？因为你如果都只是面对着外面的情况去处理外面的环境的话，你很少会去一直抓自己的感觉。那你看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练习，我不想从第几节开始，那一直到第八册第九册都一样的在做这样的练习。比如说我说拿收那一章，他就在感觉说，哦，我看到的是什么大楼，我看到什么雕像，我看到的是什么，哦，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一直在确定自己的感觉。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你的任何的感觉已经全部都在你的内在情感的深处里面。所以你看另外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产生你的直觉啦。那这个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就你的这一生、你的下一生、你的生生世世、你的每一个片刻，它都会存在压缩在一个特定的片刻里面。然后呢，任何一个片刻都是进入你的 存在之门户。那你认知为现在只是因为只不过是明确的客观，但是在任何的片刻的经验，其最细微的成分也是其他事件的时间跟象征。那既然这样来讲的话，尤其是我们如果每个片刻都是镶嵌拼图里面的一个，然后只不过是在此生的历史当中你是追随某一个颜色跟花样而忽略了其他的，所以你真的是可以借由一个故意改变一个记忆事件而把某些现在的状况改变到一个程度。好，那这个我们在谈详细在谈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会解释给各位听。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每一生每一世或未来的情况之下都是你的镶嵌拼图的一部分的话，你当然是可以引用嘛，你可以引用过来使用这样子。那这个是第一个啦，是假的部分，我的有点乱。第二的话就是非时空的意识，比如说像梦境啊或者解离状态啊，那这个状态的话它都是非时空的意识。那我们怎么样进入非时空的意识？一样的就是解离嘛，就是弥漫。好，你去想哦，其实它是一直提到我们人的脑波，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直都在往上走嘛。好，我们一直往上走，然后它也一直在跟那个针讲说你不要走太远，你不要走太远，你在门槛上要停一停。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意识它其实在同时间当中它都包含的上帝之先嘛，象帝之先，你任何一个人的最后面的那个部分一定是象帝之先，一定是一切万有。好，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把大量的资料拉到我们的小量的脑袋里面去。那假设说你今天是个大量资料，你处在一个大量资料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是情感搜索嘛，因为它是太多了啊。你去想象，刚如果说你进入到了一个上一层次，而这个上一层次包括所有可能性的自己，所有对等的自己，所有生生世世的自己，还有呢所有未来的自己，那我问你，你要怎么去理解你自己？它是不是在一种大量资料弥漫资料的这个状态里面？那赛斯有提到吗？他说当我在看你们的时候，我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把焦点定在这个时空这个点上的这个你。为什么？因为它是弥漫的，它是呈现弥漫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张大哥好了，好，那如果我是赛斯，我看到张大哥，我要尽可能的对准2018年的今天，然后你坐在这边，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有可能是不是可能的，他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曾经你的岁月，曾经你曾经经过的，还有未来还要经过的，还有你的整个人格特质全部都在你这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大量资料嘛。那大量资料我怎么样去取用呢？我怎么样取用这些东西是你现在所用的呢？是不是开始用情感去对，然后是不是要对那个点？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找一个人，那这个人的档案呢，画像一个房子那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是不是？因为你看到他的资料是，因为是时间不存在，对不对？空间不存在，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到，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看到富兰克瓦特，那富兰克瓦特曾经是一个女生，曾经跟那个鲁伯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是个女人，而他的弟弟是。他的弟弟是真，而他的姐妹是耶稣。那假设说你今天看到富兰克瓦特的话，你是对到哪里呢？是他对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对到后来当老师的自己，或者是对他很多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对不对？你怎么对？因为他已经没有时空了。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时空的状态的时候，我怎么去取得资料？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了解的？ 各位这样了解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运用内在感官？因为我们不了解内在感官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好像没什么回应，因为我现在只能够面对我现在的这一天的生活嘛。但是假设说我今天突然间解套了，然后呢，时空对我没有限制的，那么我看到的人是不是像赛斯一样看到的人一样？他是不是所有你的可能性的人都看得到，所有深思的人都看得到，所有你的对等自己都看得到？因为他不是，他这里不是讲到说你的所有的一生，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会压缩到一个片刻点里面。所以你看到的庆龄就不是庆龄啦，你是看到哦，当公主的庆龄，当皇帝的庆龄，然后有钱的庆龄，还有什么样的庆龄都有嘛，对不对？我看到的是这些庆龄嘛。那这里的话就是延伸出来几个问题嘛。当我看到的是这么多庆龄的时候，是不是我必须要用我的情感把庆龄对待，就在2018年的这一刻啊，那个庆龄是我认识的庆龄。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假如说这个庆龄如果说他现在的生活不够好的时候，他是可，因为他的其他所有生死都在同一刻，对不对？他可不可以借用那一刻过来？当然可以嘛，因为你都是同个庆龄嘛，对不对？那第三个是说，那庆龄今天想要骗人，可是问题是他怎么骗，不管怎么骗，他的情感状况不是都写在那个片刻点的那个压缩在那个里面吗？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一生是不是好像在写一本你的书，而这一本书你怎么写你都会生生世世的存在永恒的记忆里面。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都会记在永恒的记忆里面，给自己欣赏，给所有的一切的意识形式欣赏。我这个资料会不会这样的说法会太深？但是我看了以后，我的感想啊，我在看这一章我自己的感想啊。那我大概介绍一下哦，他这里提到的那个就是从伪装中脱出，这是赛斯文化的版本啊。那一般的翻译法就是说，就是解套的意思啦。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工具，然后它是一个伪装的，好，然后我们从这个伪装当中怎么去解套？那赛斯的说法是说，这个第八个内在感官就是叫做解套的感官，然后它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感官之一，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解套。那他这里提到说，包括我们的弦，我们身体会浮起来，它也是一个解套的过程。因为如果你不是在物质世界，就不用用物质的定律，当你不会受到物质定律的束缚的时候，你身体当然会悬浮啊。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当你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伪装几乎变到一个惊人程度的小，那所以因此其实你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看得到。他说时间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我们伪装它，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过一段时间，但是那是一个伪装。好，这是有关于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在上一层的时候，他的感官应用跟他的，为什么他要用那种感官？因为他的资料太大量了嘛。你去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人世间了，那你是不是面临大量的资料？因为你身世的资讯都会进来嘛。你看南希怎么讲？好，他说我，比如这样讲好了，比如我进入张大哥，我可以把张大哥这一辈子所有曾经经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点、每一个任何的感受，我全部把它引过来变成我的，是不是？那是不是一个弥漫的现象？ 那张大哥也可以进入我的身体，把我的所有的学到的东西全部都引过去，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从伪装中脱出嘛。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今天要你讲你去加勒比海玩是怎么玩的，你是不是讲好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把你去玩的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对不对？那可是当它不在时空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经历就会直接啪就直接过去了嘛，连你忘记的事情对方都可以说得到啊，你忘记哦，你忘记了他都可以说得到。所以才会有那种阿卡西记录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好，那我们讨论到丙哦，所以这丙我刚才已经讲过，为什么需要讨论内在宇宙定律？因为你有内在感官，但是不知道它的宇宙定律没有用。好，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我会用了，可是我不知道定律是什么。啊，比如说第一个宇宙定律是什么？价值完成。所以不是在追求成败，而是在追求内在的价值完成。那第二个定律是什么？能量转换。你不永远不会死，因为只是能量转换而已。那他讲到的内在定律，假如说你用配合内在感官，因为在第十四节他就开始在谈内在感官的啦，他就在开始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应用的。你的情感只要深入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通道，你就会进入那个灰时间解脱伪装解脱的现象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就引发到一个内在感官的讨论。那心理时间它这里是讲内在时间的哈，但是其实我知道心理时间跟内在时间是有差别的哈，那我以后再解释给大家听哈。但是这里是提到说，比如说心理时间是一个媒介，是一个框架，那心理时间其实代表是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的时间跟心理时间的差别在哪里？心理时间是一个弥漫式的时间，对吗？那弥漫式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通道，为什么是一个通道呢？因为当你深入一个情感的时候，你会继续往前走啊，我就是每天在走的事情啊，它是一个通道，它是一个燃料，它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但是所以心理时间来讲的话，为什么赛斯在教真的时候一直教他做心理时间练习？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读懂赛斯书，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在理性上去了解它而已，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实际上的练习，你必须要做心理实验练习，你必须要做一些像他们信封测试，或者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信封测试会那么重要，因为它其实是在一直抓自己的感受感觉，对不对？比如你今天看到我，你抓到什么感觉，你有什么印象，你内心有什么产生什么 feeling。 所以我说 feeling 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就是内在信息啊。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很珍贵的，欸，应该你在书上看不到这种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是非常清晰的。假如说你随时都在抓自己的 feeling 的时候，因为你抓自己的 feeling， 你就会继续往里面走嘛，你会处在一个弥漫状态嘛，对不对？比如我现在有，我今天有什么 feeling，那这个 feeling 是不是你把这个 feeling 一直抓进来的时候，它的联想跟想象一直运作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就会整合成一个整体的东西了。然后一开始这种 feeling 的抓取，准确性应该不会很高，因为我们习惯对外在的部分产生关联，但是不会对我们的 feeling 的部分有那么认真。好，所以经常听到人家讲说啊，人要爱自己，你所爱的自己是什么？是个自我的自己嘛，是个以自我价值或者是社会价值为取向的自己，但是跟你的 feeling 没有关嘛。那你怎么去抓你自己的 feeling？ 这个也必须要经过练习的，因为这里一再强调你需要经过练习的。然后他这里84节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心理时间的确就是 内在自己在其内部进行探索的唯一媒介跟框架。那这句话有没有很重要？好，我们的心理时间就是我们在内部做探索的唯一媒介跟框架。我们把我们这个框架放掉了，跑到另外一个框架上去。因为所有的投射是从上面来的，那你只有透过心理时间的练习才能够进去。然后这里想，心理时间是在你们层面当中代表你最能够接近不受时间影响的经历，因为他说心理时间就是经历嘛。那最不受时间影响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你把那个伪装脱掉以后是什么，就是用心理时间 去做得出来的。好，那下面的话我们在讨论内在感官的部分，我刚刚有提过 A 的部分是提到拿梭的第294节，那他这里提到说他的感受方式跟赛斯感受方式不同，没有错，各有好处，对吗？是不是各有好处？我们是很精准啦，可是赛斯是没有办法很精准哦。好，这是他的言之言味的话，没有经过我的诠释或修改的哈。他说真可以，但是我不行。好，那他的后半前半段啦，前半段有个部分，我是顺便把它放在这里面，你们看一下。他说想要完全治愈的话哈，你必须要完全执行，着装换娃是不起作用的。你不能说我这边写一写，然后我在外面去写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两个要把它折装好，他说这不起作用的哈。他说我们在髋骨发现令人不安的情况，然后强烈仍然强烈的适用一个这些建议如果被完全应用的话，那么就会导向这些病症的消失，而会被另外一起没有。他是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不遵守这些规则的话，那你把这个东西治愈好，会有另外一个症状会来取代这个症状。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感冒，然后你去吃普拿腾或吃什么东西，或吃任何感冒药维他命 C 把它治好了，对不对？会有其他的东西会出现，因为我们提到这个跟内在的信息有关吗？所以我在上一节课讲一句话嘛，最立刻有效的方式，如果它不是涉及到你的情感的部分，真正内心情感跟内在信息的部分的话，最有效的部分最容易让你怎样上瘾，因为你觉得好像有效，可是没有完全有效，所以你还在一次，对不对？可是你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感受真正你的内在信息。那赛斯资料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法则，就是从你的情感上下手啦，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因为你的情感放在你的情感的部分就是内在指令啊，这个内在指令一直在做价值完成啊。那如果你不去管这个部分的话，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的话，你折中不要想要去起前移的作用啦。如果它没有被遵守的话，就会这个病症治好，然后另外病症会取代它。那只有一种，假如说你忠实的采取赛斯所提供的建议，而彻底的去 follow 它的话，才会有一个彻底的治疗。折中的方式是不会起到作用的。要好，他说除非建议要被完全的执行。然后你来看，我刚不是提到观自在菩萨这一段吗？然后我是把78节的内容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哈。就当身体放松的时候，好，内在感官将携带你通过虚构的边界，对于这一段要跨越的边界进行有意识的关注， 升官自在，然后则往往会加强他们而专注于目标，而不是专注于那个要到那里的途径，你就会实现你的目的。这里说的是心理时间的练习，所以做心理时间练习的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耶。他会把你的内在感官会带你通过那个虚拟的边界，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当你看你自己，当身体放松，然后你看你自己的感觉一直看到最深处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会期待你经过那个虚拟的边界，然后对于这一个要跨越的边界进行有意识的关注，是不是观自在？观自在过了以后，是不是要回过头来观自在？还是要保持那个自在啊，自己存在了。那这样的话你要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能量跟质量之间的转换嘛。好，啊，你要任何东西的话，其实你在那个地方都能够实现的，而且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只是上一层的情感对下一层的投射。这是在早期课第78节的内容，你把这一段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你把它两个对照，你会不会暗自一笑，嫣然一笑？这两个内容你再看一看，是不是好熟悉？张大哥觉得这两段有没有很熟悉？有哈。所以观自在菩萨是不是有一个菩萨叫观自在？应该不是，它是一个意识往上去的一个法门。因为78节他说，当你身体放松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会把你带到通过那个边界嘛。好，那通过边界就到了上一层嘛。那对于这个部分，你只要关注它的时候，你会强化它。所以这样的话，你专心在你的目标，你可以达到。为什么？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看到的任何物质现象不过是什么？色就是内心的一个反照，色跟空，空跟色，能量跟质量之间的不断转化。那转化的方式不在这边，而是在过去那一边。你只要跨过了这个心理的边界，那么你去加强它，你的目的就会实现。这就是心理时间的练习的方法。好，那我们再来看，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哈？在78节里头，它有一段冥想。那据说现在台湾很流行做冥想，然后网络上做冥想哈。那你来看看赛斯是怎么讲冥想，这是在第二册里面哈。第二册的第78节，什么是冥想？他说呢，在这样的状况下，人格从一个封闭的系统的概念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是被我们的感官关在里面。好，我们被关在里面，似乎你忘了是自己，但是本体没有真正的遗失。那又跟我刚念的老子第四章是一样的，这本体是没有遗失，你是上帝之子哈，上帝先上帝之先哈。那丢失的本体的是道寂，什么是道寂？肉体，对吧？好，那我们如果有一天死亡的话，我们丢的是什么？道寂。是不是？他说内在感官实验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才是最显著和最有益的。无论你们在工作或在心理实验练习，刚念过那个心理实验练习嘛，你们两个都能够经历这样的状态，在有意识的方式之下发生，你们不准确的知道如何获得这种状况，似乎只有你抓住它，然后消失，但你无法用你意志来让它发生。你们为了分心，经常在工作中提供一个持续性的时间，当它包括一种自己在观念中的侵入的时候，你并不害怕本体似乎是会遗失。那什么样冥想呢？他说呢，在你们的确出现的期间，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大量的信念跟期待哈。我刚解释过期待嘛，那他这里说你必须要经过大量的信念，那就是为什么早期课都在信念鲁伯跟约瑟嘛，以及潜意识心智在继续往前走。我们都没有在信念，我们的潜意识在往前走，但是这里赛斯提到说，这段期间他不断的大量的信念 然后把那些大量的资料放在他的那个情感的底下，然后潜意识跟心智才能往前走。这种类似失去道迹的状态，可以通过专注于你们已经熟悉的局部，而把它当作是个垫脚石的概念，这才是真正冥想的意思。所以冥想是什么？类似失去道迹的状态，肉身道迹的状态，可以通过专注于你们已经熟悉的局部，而把它当作是个垫脚石。有没有像观自在菩萨？你没有了肉身了，对不对？肉身不见了，然后你不是到上一层去吗？但是你把你熟悉的局部，也就是我以前的我对肉身的了解，那个局部当作是一个垫脚石，那我到上层去，因为到上层的话就变成一种弥漫状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冥想的话，是不是带有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就是如实的自己，然后在上一层的时候当作是个垫脚石，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冥想。那各位对冥想有什么想法吗？有一点像，我觉得有点像感觉基调了，就是你到了上一层，但是原来的感觉基调是维持住的，然后你对你现在的状况，你没有错，你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道具，但是当道具慢慢不是道具放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存在，从伪装中脱出。所以我为什么把伪装中脱出这个部分列出来给大家参考？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哈，他这里提到说，事实上你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谓的灵感时刻哈，都将被视为遵守这样的专心的期间呐。那么潜意识可以从中获得灵感，任何你想要的实现的目的，都应该这样沉浸在冥想的之前提供给你的潜意识，然后在潜意识的阶层上忘记。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它当资讯放在你的情感的下头嘛。那如果你记得的话，你的自我会不会一起去关照它？那就砸了。它变成潜意识的，变成潜意识的这个资讯。他说不能太强烈的强调。灵性体验的自发性，就是要自然而然了哈。然后我会再一次的发现，他会遵循我已经为你提供的方向。他们代表的是第二步，因为一开始你是从心理时间当作是第一步的，啊。所以这部分你们自己看一下了啊。然后下面来讲的话，我就因为从冥想，我们就会想到期待。那期待刚才解释过了。期待是内在资讯被个体接受，而且是放在个体的情感的下方，然后个体再按这个资讯的内容进行解释，这叫期待，对不对？那刚才讲的第二步是不是一样的？当你做冥想的时候，你是不是把那个部分先把它变成一个资讯，然后放在那边，然后你就跳开来，你完全不管了，这就是跟期待是有关的。那因为我们学赛事资料，通常一般人学赛事资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要修行啊、悟道啦、啊、或者是解脱啦、啊、都不是这个嘛。大部分学赛事资料的人都是为了要解决你的人生困境，对不对？尤其是心想事成这个部分。好，因为大家一听到心念能够创造实相，然后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就是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你再仔细看一下，他这里提到的冥想提到期待，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你必须要放在你的内在资讯里面呢，那你怎么放到内在资讯里面？ 这样了解，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对不对？那么电影院所播出去的东西是在袋子里面，是不是？那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你随时都会到后台嘛？你现在是把那你要的那个袋子把它放到播音室去嘛，是不是？那放到播音室，你到那边就是不要去 check 了啦，因为它就是会播放，因为那个期待本身它就是个内在信息的一个实现嘛，它就是一个价值完成的部分嘛。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内在其实是一个弥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去把它整个赛事资料把那个图都翻出来看的话，你才知道赛事在解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有点可惜啦，对啊。所以下面这一条也是76解说的，他说呢，个性的核心就是这个个体的期待，这样有没有很清楚？你这个人的核心呢，就是你的期待了。所以期待是什么？是你的核心了。可是我们现在把期待认为说，我现在没有，我要把它变成有。可那个是你的核心吗？不是。所以这里提到，那么个性的核心就是这个个体的期待，所以它还是内在资讯呢。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命运的话，愿望是不够的，但是期待可以。为什么？你的个性的核心是可以，是会期待，是变成一个期待的。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冥想，讲的心经的世界，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讲祈祷，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念头的一个变化有关。这个祈祷是在第81节里面的，因为祈祷在个体如果通过一个超自然的才能应用的话，对物质的方面的操控的话，就会变得极为成功。那祈祷是什么？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在其内本身就含有答案，如果没有一个白发苍苍面目和蔼的老神在上帝在聆听的话，反而存在一个一开始就永远扩张并且形成一切万有的能量，存在每一个个人的存在里面，而且是一部分的能量。那这个81节的这一段的话，你去对照我刚刚讲的那个老子的第四章，是不是上帝之先？每个人都有一切万有的能量，而且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聆听或者是什么，而他根本就是自己啊。所以什么是祈祷？祈祷只是跟你的内在的某个部分去沟通而已啊。好，那怎么沟通？还是必须要回到心理时间呢？还是必须要让你是处在一个弥漫的状态，然后在弥漫状态能够往前意识往前推。那你往前推的话，其他的内在感官能力会被开发出来。所以张大哥是很有眼光的，为什么早期课要先念？因为这些东西你不了解，你后面再看那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对啊。好，然后这个部分我上一次好像有提过，感受是思想最深的投射，这个我们在投射课程已经讲过了。那所以感受是什么？我们的感觉嘛。那不是你看到什么，而是看穿或看透什么。我们很难去真实去感受自己，或者感受外面的别人，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神贯注了。那透过我们的感受，然后透过我们思想的最深投射，那借着第一种内在感官，也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或者就把它当作是直接感受，然后第七种、第八种跟第九种感官也会被开发出来。那这个是赛斯带着真的图色来协步车，来协着拓展感受。那第七、第八、第九是什么？第七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啊，第八就是我刚列给你们看的那由伪装中脱出啊。那第九个话就是能量人果的扩散，那这个扩散又是 diffuse 嘛 你的能量人格当然是可以 diffuse， 像我们也经常在 diffuse 啊。你睡着是不是人格能量人格的 diffuse？ 那这里当然再次的解释是说，像人类的精子就是一个能量人格的 diffuse 的一种现象，因为他把他的所有的信息都全部放在那个精子里面，所以那个精子本身哈，那个受精卵本身可以长出一个人，然后带着这个他所有的内在信息，然后去过他的一生。那既然谈到这个感觉的部分，那我又把这个赛斯谈到情感感受这部分拿出来谈一谈。他说你们的情感感受，你知道是内在感官靠近物质层面的样子，它是一个指导方针。这是在第68节第349页，如果你有书的话，在349页，他说在个人的视角之内形成存在内我之资料，但你们是在一个符合自己期预期暗示跟态度的个人基础做事情。好，那其实你要讲这个就是整个赛斯的思维的核心也可以啦。好，你是怎么样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因为那个东西会符合你的期待暗示跟态度，而且根本就是你的指导方针。你们的情感感受是内在感官最接近物质层面的样子，这意思是什么？各位，谁才有内在感官？真正内在感官属于谁？属于内在自己的，对不对？你有你的外在感官，对不对？你操作外在感官嘛，内在自己操作内在感官嘛，对不对？那内在自己他拥有生生世世的经验跟知识啊，那内在自己的感情，我们之前讲过。你为什么会投胎，是因为你要切身去感受的，对不对？所以内在自己的感情放在哪里，你的情感是接近他的物质层面的那个样子，就是内在感官最靠近物质层面的样子，而且它是你的指导方针。你根本离不开你真实的情感，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感受我们的情感啊。我们不愿意感受情感，通常我们都会用利益的观点来看嘛，比如说啊，在这个地方啊怎样怎样啊，这个地方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感受你属于哪个地方，你想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人对你有没有真心诚挚的，他很热情很热诚的跟你在一起，而这个热情的下方它其实是一个 team 的东西，就好像罗跟珍它是一个 team 的关系。你以为你来这边学赛斯，事实上可能就是你的一种 team 的关系，我们之间是一个 team 的关系，而且这个 team 的关系还不只是现在的这个状态，而且可能是甚至是我们都在做这种 teamwork， 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在的，一定有个这个架构在，因为它不会偶然在一起的。我之前有读过张大哥的文章嘛，说能够在一起一个月就是怎样，能够在一起一年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关系，尤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共同学习最重要的东西，那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关系啊，一定有一个东西在的。那其实我真的想要劝大家跟勉励大家，不是勉强勉励的，再坚持一会儿，你再坚持一会儿，你会真的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最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有一个后面一个东西，就好像快板出来那种东西出来。所以我今天丁山不在，我也不能继续上课嘛，因为继续上课他谈到时候又说跟不上进度，对不对？那我今天就来谈这个翻译错误的这个部分。但是从翻译部分里头你去看，它真的可以生成很多东西啊。他告诉你深入深入深入，那其实就是观自在菩萨啊，那其实就是我刚念给大家听的那个78节的内容，对不对？他会带你啊，你内在感官会带你，那 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最理想的状况是谁在带？他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的情感在带啊。可是你就是要看你的情感。像我们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情感真的是，真的是我在上课，你们在听吗？不是啦，真的不是啦。没有你们的话，我可能课也上不了，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深入。啊，没有我的话，你们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再下去嘛，对不对？你们可能就是看自己的资料而已。所以我们的关系真的就那么浅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坚持。假如说你觉得这个是你的感情所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说真的。好，因为这个资料是真的太珍贵了。我越加的了解他，我越加的觉得他真的珍贵到不行，因为他把所有的层次的关系都，你从第十四节开始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他告诉你你怎么抓啊，是用怎么感官，然后怎么介绍 九种内在感官，怎么介绍宇宙定律给你，然后怎么介、啊、不是宇宙定律，是内在宇宙定律给你，那怎么介绍物质的操作给你。那这个部分再继续下去的话，其实他那个内容其实非常非常扎实，而且非常有趣性。有哪一个在人世间的人能够去解释这个东西解释的这么清楚，然后那个描述的状况，我也列其他的，我可以列很多，如果有时间我们来列好了、哦、列各大门派各大宗教的说法跟赛斯现在在讲的那个内容的一个完全的符合性在哪里。好，那这里也解释为什么 祈祷会有效，为什么期待会有效。但是绝对不是现在这些老师们、哦、在教你那个心想事成的方法，绝对不是，绝对绝对绝对不是，用错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用错了，你必须要用内在感官，你必须要配合你的内在感官用。那用内在感官的话，跟你的情感一定有关系，好，跟你的心理时间一定有关系，跟你平常在练习那个抓感觉的东西一定有关系。因为你平常在抓感觉抓惯了齁，你对任何事情你就是有直觉，因为后面的信息会进来嘛。那这是不是一套非常清楚的东西呢？你看不懂，你不知道，你碰到的难题只不过是个伪装嘛，你的工具在阻止你，可是后面清清楚楚，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深入自己的情感，你能够去抓的感觉的时候齁，那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你啦。所以他说事实上在练习心理实践会导致内在感官的发展。他这里用心识来啊，他说姑且明知你只是将你的注意力转向内，你独自的安静坐，这个是他教内在感官的方法。但是心理实验的话，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假如说我现在的感官是一个伪装，不是无效，是伪装，不是无效，是有效的。你现在的世界是伪装，也不是无效，是有效的。因为你就是要强化这个经验。那强化经验，为什么你要强化经验？其实是价值完成。那你怎么样做？其实真的我还是再讲一次齁，从情感下手。好，从情感下手。他这里提到，当对他人的感觉基调的感受的感官，不只涉及的肉体的感官，还涉及的明显的认识可知的本质跟内在振动性触觉这两个内在感官。如果你的心理时间练习持续的久一点，而且你也能够很一直在练习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别的东西啦。从你的心理时间的架构里面，你会看到钟表时间一度你以为的内在时间一样，如梦似幻，然后稍纵即逝。你会发现在内在时间你一度认为的外在时间是一样的真实。那我觉得内在时间跟心理时间不一样，这个你们要分辨清楚齁。但是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向外窥探或处理外面的事情，它其实都是一个幻象。三四月讲一个例子齁。就是说我今天收到一封信 我今天收了这封信，这封信在骂我，骂得很惨。他说是不是，他说因为你在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了，这样的情感状态了，而这个情感状态去触发这个人写这封信过来，然后由这封信你去感受你内心的那个情感状态。所以这个关焦点把它转到内部，或焦点转到外部，或处理内部跟处理外部，那个段数真的差很远啦。你去怎么去处理外面的环境是没有办法处理完毕的。好，你除了处理自己的内部的情绪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赛斯有这么讲，他说齁，我突然间想到你们并不知道这个资料的重要性，或者说你们不会发现这个资料表现最突出、最有价值的、最难检测的点在哪里。但是他说这是人类概念性发展的一个方向，是提供世界的重要资讯。假设这样讲，如果你从第一册早期第一册开始，然后把每一个他所讲过的章节把它当作是一个他有联系性的课程的话，然后你把它统合以后，再用一个整体观去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相信各位你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你不是在一章节当中去接受一个新的资讯而已，而事实上是它是一个整合性的东西。我是以前都看过这些资料了，而且可能也不止看一遍了，可是我真的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了。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他在第13节第14节就开始在谈内在感官了，然后他对情感的那个部分的重视是这么样的强调，他对期待、对冥想、对祈祷，他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描述。那所以我今天趁不用再上课的这个时间呢，我把这个部分粗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你们真的可以回去仔细的把这一份资料来研究看看，因为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很珍贵的东西啦。应该外面你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整理方式啦。那因为我是刚好碰到这个翻译错误，但是翻译错误应该比比皆是，我觉得很多诶、所以我不太愿意去采取那边的版本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他在翻译的时候他不太仔细啦，当然很辛苦，我知道本来翻译这件事情就很辛苦，我也知道他们花很多力气啦、但是其实王杰在很早以前他就讲过他的担心啦，他说翻译这些人，如果你没有很深的一个赛斯的修养的话，你翻译出来的部分难免会有错误啦。我不是在责怪翻译的人，我也没有任何指责或怪的意思，只是说因为刚好有这一段错误，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错误来衍生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这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在作画的时候，我是把那个情感继续的深化下去，当我深化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内在感官会带领我到一个就是说跟现在不同的一个电信的世界里面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珍贵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期待啦、冥想啦、心经的内容拿出来引用、因为它真正在讲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作画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专注了它，你是把你的情感一直在真这样讲好了，你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舔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你一直舔你的自己的感觉的话，它就会带你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状况，你一直去舔自己的感觉嘛，我们就是没有舔自己的感觉，所以你不知道珍惜，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听人， 我跟你讲，外面是多么台湾是多么羡慕我们这边啊，有美食可以吃，全部都免费，然后对啊，一切都帮你整理好好的，有最好的东西，可是真的有珍惜吗？ 还是你觉得三十四要不值得你学？如果是觉得这样的话，那我劝各位哈，你们就不要来，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嘛，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嘛。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这边的一份子，那我是希望你用心呐、啊，你用心搭配，你知道吗？好，不然这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个你所不了解的一个关系，好，一个灵性上的连结。那我相信我们是的确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视野来诠释赛事资料。好，我不是说用这个来比高低啦，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对赛事资料的解释是都不一样啦。那我们都尊重每个人的解释，但是至少你能够借此来发现自己的内在嘛，是不是？那我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因为时间也到了哈。那谢谢大家了哈，谢谢。会太深吗？有感觉吗？我本来是想说继续上下去，后来想还是整理一下一个东西来大家讨论一下。